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敬拜队啦，带领我哋一起去敬拜我哋嘅三一神。系嘅，一路听嘅时候咧，就都系好多嘅转变，好多嘅挑战，系咪？喺整个世界，我哋见到嗰个格局嘅变化，让我哋以前信嘅好多所谓规则啊、价值观啊，好似一下子咧系好多嘅转变咁样。天灾啦。剛才提到緬甸啦，這個的泰國是不是？我們都紀念這個災情，帶來可能仍然有很多生命上面的喪失的，我們都求主去憐憫，都保重我們個人的身體啦，是不是？前天就好像成28、9度，是不是？今天呢？今天12、3、4度，是不是？ OK， 那些的轉變我們都需要適應，是不是？我們一起都有個禱告啦。亲爱天父，我哋仰望你。当我哋注意住整个嘅世界环境，实在有好多嘅转变，好多嘅挑战。有时圣经真系咁样话俾我哋听，人若望地，好似尽系好多嘅艰难。但系我哋都求主帮助我哋喺呢啲嘅挑战底下，我哋唔忘记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在天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多来到去从你那里去看到神你自己在这个的时代世代仍然将我们摆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继续承担起上帝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心先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安稳。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带领，献上我们的祈祷交托，带领我们今日呢个敬拜你嘅时候，我哋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去思想咧，就一篇嘅诗篇，应该呢篇嘅圣经大家都好熟噶啦，就系、是、诗篇嘅133篇。咁你见到我俾咗个题目系乜嘢啊？系开荒牛。好啦，咁我哋试下咧，读下呢篇诗篇先，好唔好啊 ？OK， 我哋一齐读啊！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生命。是啦，主题话开荒牛咁样，我唔知咧，当你听到呢、这个即系题目。你會諗起啲乜嘢咧？諗起可能公司係啦，話俾你聽，要喺一個新嘅發展嘅發展區嚟到開一個嘅分公司咁樣，然之後咧就差你出去啦，係咪？咁裏邊咧冇人嘅，冇制度嘅，咩都係你。想問下咧，有幾多人你願意承擔呢個挑戰啊？啊？有冇啲係中意開荒牛嘅人喺度啊？咁我哋應該有兩位嘅，係咪？如果唔係就冇啦。我哋有兩位開荒牛喺度啊。又或者咧，我哋即刻諗到，有啲新發展嘅社區係咪啊？我住沙田大圍嗰邊啲咩水泉澳啦，係咪？啊，依家我哋去北區嘅咩啊？啊，皇后山係咪啊？係咪啊？呢啲都係一啲所謂新嘅發展嘅社區。當你諗到呢啲新發展嘅社區嘅時候，總係就係覺得好偏僻啦，又冇咩交通嘅工具啦、配套啦，係咪啊？咁啊，最多得一兩條巴士線咁啊，出翻嚟市區嘅啫。咁你就去到嚇裏邊咧，都係頭一批搬入去嘅人，咩都冇咁樣。咁呢個就係咩啊？開荒牛咯，係咪？咁你話咦？咁同我哋今日讀嘅呢篇嘅詩篇。有咩關係呢？咁我就嘗試從一個地區啦、社區啦一個發展咁樣嚟到去試下呢個角向度咧嚟到睇呢個嘅聖經呢篇嘅詩篇。所以開始我哋睇嘅就係、是，好自然㗎。講到一個地方嘅發展就係咁，睇下嗰個地區嘅發展大綱圖咁樣，或者就係講呢個嘅詩篇133篇。 究竟啊，佢嗰个嘅主轴系要讲啲乜嘢咧？咁样咁通常喺诗篇之前咧，啊头先读嘅时候就冇啊打到出嚟，不过就应该系有咩咧？系咪应该都有啊？就系、是、有大卫咩啊？上行之诗系啦，大卫上行之诗。咁通常我哋一睇咁知道诶呢、这个嘅。作者是誰啦，是吧？然後呢，這篇詩的那個所謂配套環境是甚麼啦，這樣，啊，為甚麼而作的啦，這樣。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標題，一個主題這樣說。但是呢，如果你留意呢，原來不是所有的抄本呢，都有這個的標題的。那所以呢，其實裡面有個意思，這個大衛上行的詩究竟原來佢係可以包括咗唔同嘅一啲嘅睇法或者嗰個範圍。第一個當然就係話俾我哋聽，呢個係大衛所寫嘅啦。咁第二咧，亦都有可能就係獻俾大衛嘅，即係唔係大衛本人去作呢首詩歌，只不過係獻俾佢。而第三個咧，亦都可以就係皇室佢去收集嘅詩篇啊。當呢個咁嘅主軸，或者話擴闊咗嘅時候咧，啲條例鬆綁咗，係咪？咁俾我哋嚟睇咧，嗰個構思或者想像嘅空間咧，就會大多咗啦。嗱，我哋第二方面，我哋試下就話從一個嘅地區啊發展嘅焦點，當一個地方要發展，你都係諗，究竟你嗰個 frame main frame 係你想做啲乜嘢咧？詩篇133篇。那個的主題他要表達的是什麼呢？一般來說有幾個不同的向導。第一個向導呢，就好像是呼籲一些家人他們呢住在一起因為這個弟兄當然說我們的兄弟姊妹住在一起當時的社會我們都知道跟今天不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家族来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很自然地无论你结婚怎样都好，就是一个的群体，他们都会住在一起。而在这边的诗篇里面也都提到，在比喻里面提到有关亚伦，是吧？又提到圣殿，那如果延伸到去家庭呢，似乎又不是最配合的。所以呢，第二个有些人就解释，从第二个向度去看，就是呼吁呢啲圣民呢一起去到圣殿的里面住了在那里。所以这里就说这个是朝圣之诗，因为说是上行诗嘛。上行诗就说啲人去朝圣了，所以呢就一起去到圣殿住了在当中。但我们又明白，什么人才可以住在圣殿？是祭司才可以住在圣殿的。所以不是所有人，是不是都能够一起住在圣殿？但是你又说，咦，不是，诗篇23篇大卫他怎么说我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嘛，是吧？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卫的一个想望，跟实际呼吁大家要去到圣殿住在当中的时候，又是有一个的不同的表达。去到第三个的情况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传统的解释。这个传统的解释就是呼吁信徒我们和睦合一。如果是这样去解释的时候，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就不是在字义上面去表达我们真的住在一起，而是一种的隐喻，表示了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亲密一起的能够相亲相爱 共同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会唱过一首诗歌，是不是将这个诗篇变成一首诗歌？有没有唱过应该都唱过的了。和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没有唱过？有啦，是不是你唱起上来你会觉得怎样？你会感受到真的很美啦，是不是？会不会感受到拉近你和隔离周围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有没有好像你们都没什么 咁嘅。所以如果係咁樣去解釋呢、這個所謂和諧和睦同居，就變成咗係一種咧去隱喻嘅方式，唔係真正嗰個嘅實際嘅住埋一齊。但係咧，我哋又要留意咯喎，留意咩咧？原來原文咧係冇和睦呢兩個字。喂，成個詩篇你發覺，哇！呢兩個字對於我哋嚟講好重要嘅，係咪？但原文係冇嘅，原文咧嗰、那個嘅表達係點咧？佢就話：看啊，多好多美，弟兄們一同居住。原文嘅意思就係咁啦，幾好幾美，弟兄們，我哋一齊居住。所以排除咗頭先嗰啲嘅向導，我哋又重新去諗下，咦？咁究竟呢篇嘅詩篇要表達啲乜嘢咧？或者我哋去夢想夢寐以求嘅呢個咁嘅社區，究竟係應該係一個點樣嘅社區咧？咁樣，所以詩篇133篇即係除咗和睦，有冇其他啲嘅向導，讓我哋嚟到去思考咧？如果要從呢個嘅向導嚟睇，我哋就要留意佢原文嗰個表達，同埋咧佢嘅背景呢兩方面，重新嚟到去建構呢個詩篇133篇。嗱，原文嘅學者咧，佢翻譯嘅時候咧，第一節係咁嘅，佢話：看啊，什麼或者為何是何等嘅善？什麼為何何等嘅美？弟兄們居住一起，得唔得？喺呢度咧，其實佢係唔單止提出咗一個嘅情景就係、是、一齊啲人走埋一齊住埋一齊，好開心咁樣，係好咁美嘅咁。但同時間，佢用咗三個咧係引起注意嘅一個強化詞係乜嘢咧？就係、是、看啊，什麼什麼咁樣，係要我哋去留意、關注一啲嘅事情。跟住咧，喺第二同埋第三節，佢就同樣用咗三幅嘅圖畫嚟到去表達咗。咦？你要睇睇乜嘢啊？咁樣嗰三幅嘅圖畫咧，第一幅喺第二節嗰度。就話俾我哋聽啦，不過通常我哋會將呢一個圖畫咧就讀得好快，咁啊當咗係一幅，其實第二張嗰度咧係養兩幅嘅圖畫。我哋會睇就好似話俾我哋聽，好比亞倫嘅高呢、這個高油從亞倫嘅頭上流到佢嘅胡鬚，跟住咧又流到佢嘅衣襟，係咪啊？哇！你聽落去，你覺得點啊？你會唔會打冷震啊？係咪？哇！啲高油係咁樣流到落嚟喎，咁樣係咪？好肥膩咁嘅感覺係嘛 ？OK， 其實係佢係應該係兩幅嘅圖畫，一幅嘅圖畫就話俾我哋聽，好似啲高油從頭上邊流到落胡鬚，然之後咧，第二幅嘅圖像就係咩？就好似亞倫佢嘅胡鬚啊！長長咁垂落嚟，直到佢嘅衣襟，係兩樣嘢嚟嘅，一個講高油，一個講胡鬚。然之後再去到第三幅，就好似咧咩啊，黑門嘅金露降喺石安山。點解會咁樣解釋咧？原因就係因為呢度用咗三個嘅動詞，而呢個三個動詞都係一樣，就係話落下、落下、落下。所以好似啲高油咁樣落下嚟，好似阿倫嘅嗰個胡鬚咁樣落落嚟，又好似咩啊？黑門嘅金露降落嚟。所以呢三幅嘅畫像帶出，讓我哋睇見有一啲嘅嘢嚟到去降落嚟，然之後。詩人再將我哋嘅焦點放咗喺石安山嗰度，呢個就係耶路撒冷 或者话圣殿嘅所在。第三节下半节咁讲，佢话在哪里？这个在哪里就系回应紧前边讲紧嘅锡安山。佢话神有命定嘅福，要从上嚟到去降下。最后提醒我哋，因为喺嗰度有永远嘅生命。当然呢个永远生命同我哋今日所讲嘅永生系有啲唔同。呢度所讲嘅永远生命系讲紧以色列人，如果佢哋喺嗰度嘅时候，佢哋就活得长久。呢个同昔日嘅摩西嚟到去呼吁或者吩咐嗰啲以色列人要住喺呢个神嘅应许地，以致佢哋整个嘅民族能够活得长久一样。因此，整个经文嗰个嘅意思就话俾我哋听，注意啊，弟兄们，我哋一同居住喺锡安。佢话呢个系几咁好、几咁美嘅事情。因为神已经命定咗啦，神嘅祝福就要喺呢个锡安山上边，好似膏油咁样降下，好似亚伦嘅胡子咁垂下，好似黑门嘅金露咁样降下。呢个就系成个原文俾我哋睇到嗰个嘅架构。点解我哋话诗人要呼吁？以色列人他要住在这个的锡安山呢？为什么诗人一路去强调或者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上而来的一份的祝福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没有什么的背景来到跟这个的诗篇能够去配合的呢？我们就参考圣经的尼希米记第十一章一至二节，同埋第七章嘅第四节，系啦。咁咧，试下我哋一齐读出嚟好吗？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的百姓祭司会中之一。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忠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掳，跟着归回。第一次的归回，他们重建圣殿，然后第二次是重建圣民，第三次我们说是重建圣城。我们看见这一刻，圣城或者城墙已经是建好了，不过里面的人怎么样？人数稀少，是的，好像一个很大的城，但是缺了人。所以诗人提醒我们要将的眼目注意在从上而来的祝福。圣经那里告诉我们，尼希米就说那些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然后百姓怎样？他们要祭签，是吧？十个人里面有多少个？一个去哪里？就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恩福有多少人？我们祭了多少人 去北区？是吧？好在呢度唔係話連啲首領都要祭籤啫，係咪？即係如果係以色列人荒涼起上嚟，可能真係連首領都唔住喺嗰度，要祭籤咁。嗱呢度就話俾我哋聽，首領就住喺耶路撒冷，但係其餘嘅百姓咧，佢哋要祭籤，十個人一個人住喺城裏邊，點解要咁啊？好簡單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里面怎样？没有房屋，是不是？仍然只有一个墙，是吧？好像我们这样现在说只有一个名字，我们有北区，是吧？跟着呢，未有堂址，是吧？但当时的情况可能真的类似第四七章刚才第四节，因为内里仍然荒凉，所以这些人就好像什么开放牛咁样， 按着人来到看，我们相信很少人喜欢呢自讨苦吃，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一个环境不算是最理想，摆在前面的就是一份的挑战。倘若这个历史就是这一篇诗篇133篇的一个背景，诗人的用意呢、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因为这个事实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诗人是要提醒昔日的以色列的选民，将他们的目光放在天上面，看啊，多好多美，因为在哪里，哪里是哪里？锡安。哪里是哪里？北区，是不是？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甘心服侍的神是会祝福他。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他们要祭签来到去决定哪一个人搬入这个地方，祭签的结果人只好就是怎样认命咯，是吧？抽到你那就认命咯。但是圣经尼希米却提醒我们，他说甘心的百姓就为他们来到祝福，好像差遣他们一样。诗人是从另一个角度也都给我们看见，原来祭签可以只不过是一份的责任，又或者是一份的无奈，被人点中了，或者你被人点中了，因为你识建良牧师，因为你是即是阿哥团，是不是？所以被人点中了，这样很无奈，是吧？但是亦可以是生命一个蒙福的体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十七节，保罗都提到，他说我传福音原本是不得已的，因为怎样？责任已经交付了我们。但如果我们从责任，单是从责任去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又是真的很有压力了，是吧？但是保罗都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我是甘心，这个我就得必得赏赐。事实亦都告诉我们，唯有以色列民他们愿意居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神应许的这个地方，他们的国度才可以延续，整个的选民他们才能够承受上帝从上而来的祝福。所以最后第三，北区第四子，我想问一下大家入了子未？要申请的，是不是入了子未？如果今天说你中了签了，那批了给你了，我想问一下你的心情会是怎样？很开心，哇，我有份，唉，没办法啦，洗湿了个头跟着去啦，是不是？看看几时可以松的时候暗暗地松啦，是不是？你会是怎样？求神帮助我们啦，没错，仍然有很多的挑战，是不是？堂子仍然是需要很多的处理跟进。弟兄姊妹入去回应这个北区的需要的人，人数可能仍然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多，面对着很多这些挑战，但求神帮我们将我们的目光不是只是看在面前的困难，而是看见原来神要藉着你祝福你，也都藉着你去祝福你身边的人。从整个上帝的角度来到看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觉得在很多的地方会不会仍然是那个社区仍然是一个开荒？我想这个开荒不是讲的只是人口，而是人心灵里面的需要。很多人仍然是一个 荒地里面，我们看不看到人数稀少，我们要入去 将这份祝福带到他当中。我相信愿意回应第四子堂今天坐在这里的这里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你都是有心，你都是甘心的人，愿意在往后我们一起去参与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体验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一起祈祷吧。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让我们看见诗人他提醒一班昔日的选民，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你要怎样去祝福这个石安山。虽然可能在那一刻的里面石安山都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圣城仍然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限制，但我们看见原来神你的命定，你的心意，让我们都能够在当中适合适切地来到去回应，以致我们的甘心，我们的服侍能够成为一个献情，来到去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